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进一步将人工智能产生的广告推入搜寻结果。这个事儿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是因为不管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这样一种网络的搜索。那么中国以外的网友大部分会依赖谷歌的搜索，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依赖百度的搜索。但是大家在使用这种搜索当中被这些搜索引擎，谷歌搜索也好，百度搜索也好，折磨得痛苦不堪。也就是他们这种搜索运营的模式，经营模式决定的。他们经常弄一些虚假产品，虚假信息，因为按收费排名向用户积极推荐，特别是像百度的推荐这些什么福建的一些黑心的医疗服务，就人命关天，人家也要收费排名，就是要让你搜索到陷阱式的信息。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人们好不容易转向了人工智能推荐模式，而且呢，感觉呢，人工智能的推荐呢是没有被小广告污染的境地，查出来的结果呢，普遍感觉呢很客观、很干净，甚至很多人呢认为谷歌传统的广告帝国要被这种人工智能颠覆了。但是今天这个新闻，相信让网友们会看着心里边拔凉拔凉。就不仅谷歌会这么干，百度一样会这么干。它给人感觉呢，就是你刚刚跳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所以这个新闻它报道的内容它是值得每一个网友高度关注的，因为这是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你了解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陷阱，你才能够在未来生活工作当中尽量避免掉坑。 LT 也注意到，很多网友言必称人工智能说的，包括有些中国网友遇事不举去找豆包。那么这个新闻它就能够让你看到这个豆包会给你提供什么东西。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谷歌负责新产品开发的塔库尔介绍，谷歌的人工智能生成品牌和产品广告现在将出现在部分用户的人工智能模式下提问问题的下方。该公司针对折扣产品所谓的直接优惠广告，也将从人工智能模式扩展到标准搜索结果。谷歌的首席商务长菲利普·辛德勒在公司最近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谷歌目前专注于人工智能模式，我们坚信在人工智能模式下运作良好的格式也能够移植到 Gemini。 为了实现其全新的更细致的对话格式，谷歌使用 Gemini 从品牌网站和行销资料中提取文字和图像，根据使用者的提示创建广告。更具体的重点答案广告还包括由 Gemini 根据公司自己的资料产生的产品说明。谷歌发言人表示，每种广告格式都会标注赞助的字样。谷歌也开始在传统搜寻结果中测试新的格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购物广告再次对产品进行解释，而潜在的客户代理工具则允许用户在广告内直接询问有关商家和产品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把广告引入人工智能的问答里边，这个不是一种技术升级，这是一场降维收割。所谓的降维收割，因为现在大家都相信人工智能更公正更全面，那么人家突然给你塞进一些广告。华尔街日报他举了个例子，就这个对普通的用户他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他就说，你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一进医院到处挂的是医生的这个排名，你要选专家医生，那么这个给患者呢就带来反感，就进了医院像进了商场，而且这个医生这个排名呢还是医生出了钱就能往前排，就按他原来那种广告的规矩排名的这样一种规则，他就是谁给钱多这个医生就往前排，这个患者很反感。现在呢他新的模式就相当于你去医院看病，墙上挂的都是老中医，都是在世华佗，那么你进了这些老中医的这个诊室呢，他给你看病的时候呢，老中医就给你，你得吃什么样的药，哪个品牌的药更好，就之前呢在你看病之前呢就让你去接收他的一种排名，他的盈利模式靠排名收钱，现在呢是靠这些医生来给你兜售， 药品，所以这个更防不胜防。第二个，有网友分享观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人工智能搜寻呢，引入这种广告，对这些搜索企业来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是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它会消费，会消耗这些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信仰信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存在一种用户与这些啊搜索引擎提供公司存在一个时间上的竞赛，就看这种信仰什么时候被消耗光。一旦这种信仰啊被消耗光了，对人工智能的信仰消耗光了，可能就会滋生出新的广告方式。在人们现在还相信人工智能的时候，那么谷歌他也没有理由不用这个去骗钱或者去赚钱。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现在人工智能的搜索结果啊，它把存量的网络信息一网打尽，它能够给你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就给最近呢有人在研究这个事儿，它会遏制新的创作者。你比如说很多网友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呢对新产品的新的经验，但是有一些经验呢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呢并没有新产品能够解决的，它还是一些探索摸索时期的一些经验。但是现在人工智能的不管它懂还是不懂的问题，你提任何问题它一定会给你答案。那么人们在人工智能生成式答案里面找到了答案的话，那么其他人在提供答案呢，你不仅是多嘴多舌，甚至还会被拿来批评。哎，你这说的跟人工智能不一样啊，可能在有些专家看来这个人工智能就明明是错的，但是在今天人们对待人工智能态度上来讲，你其他人呢再去写作介绍一些未知的内容的话，就会被边缘化。所以这个也为啊未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生成结果质疑或者加快失去这种信仰也带来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总之这个事儿是个新生事物，我们也很难逃避的。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对这种啊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以及它提供的广告保持一定的戒备。就像我们今天面对普通的搜索排名结果一样，我们可能需要多几个渠道来比较，多几个平台来选择。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和伊朗报告称结束战争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并展望未来几天。伊朗、美国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周六均表示结束近三个月的战争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伊朗外长表示德黑兰正致力于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根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穆尼尔在离开德黑兰前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过去24小时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朝着最终达成共识迈出了步伐。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卢比奥在新德里告诉记者，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即便在我跟你们说话的此刻，一些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或许今天晚些时候，明天或者过几天，我们就会宣布一些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补充说，本周争端有所减少，但仍然有一些问题要通过调解人进行讨论，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未来三四天局势如何发展。巴基斯坦的调解努力旨在缩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会谈主要围绕伊朗提出的14点文件展开。伊朗认为该文件是双方讨论的主要框架以及双方之间交换的信息。巴盖伊表示，伊朗首要的任务是结束美国新的攻击威胁以及黎巴嫩的持续的冲突。卢比奥重申了川普的要求，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海峡必须畅通无阻，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他们必须交出他们的浓缩铀。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伊朗将在战场上和通过外交途径追求其合法利益。他补充说，伊朗不能信任一个毫无诚信的政府。那么对于伊朗战争的最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 LTV 网友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信息，就川普昨天呢非常高调的宣布，他为了应对伊朗局势的新的发展，他宣布取消这个周末啊原计划参加他大儿子小川普的婚礼。那么这个事儿之所以啊值得网友们来了解一下，是因为川普这个高调的决定 它是有些反常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网友们都知道，在美国，人们对家庭是非常重视的，特别子女的结婚典礼，像国会的参议员，他都能因为子女的婚礼而缺席关键的投票，这个没有人有意见的。但是川普昨天高调宣布，为了美国，为了国家利益，我不参加儿子婚礼了。那么这个今天美国媒体就在讨论，就川普这种高调的宣布与美国人的一般的做法不一样的反常的行为，他究竟传递什么信息？这个是川普今天就想等到结果，如果没有结果就要动手，所谓的动手就要开始开打了，还是川普自己焦虑坐立不安，就他极希望马上有个结果。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川普说为了伊朗这个局势发展，今天不参加儿子婚礼，要在白宫战情室等结果做决定。那么是不是要今天伊朗不投降或者伊朗不达成协议，今天就要动手呢？时间是不是这么紧迫呢？非要在今天做决定呢？那么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不是的。几乎美国所有媒体，不管是保守派自由派，都认为不会是今天或者明天动手，需要川普啊在白宫待着做决定，没有这么紧急。他的逻辑很简单，根据以往每次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他如果在决定袭击之后，他在48小时之内他不会宣布要对伊朗袭击，因为他需要一定的准备，就真正的军事行动的前夜，他需要制造一种啊出其不意，而不是啊高调的倒计时。川普折腾伊朗啊，他也经常是亲自扮演这种信息干扰的演员，包括去年12天战争，川普说还要等着跟伊朗的谈判，星期五说还要等着跟伊朗谈判，在瑞士谈判，结果星期六就突然动手。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他究竟是威胁的成分多，还是他焦急等待结果的成分多？因为川普他目前面对压力很大，他也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那么究竟他今天摆出这个不参加儿子的婚礼，在白宫战情室这种姿态，这种架势， LT 认为可能两者都有，就他既有啊摆出一副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你今天不同意或者这个周末你不同意我就开打，因为你看我儿子的婚礼都不去了，我如果不是着急的话，或者我不是又马上要做决定的话，我利用一天半天参加儿子婚礼没有问题的。他希望制造一种我每一分钟都可能下令攻击。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一场军事行动，他又不会是像这种直播式的做袭击决策，就是我每一分钟，哎，你全世界都来围观，川普按按钮或者是下达开战的命令，这个极不现实。所以说他也存在一种啊川普过度焦虑过度着急，所以这个给伊朗传递的信息，这两个信息伊朗人都会接受到的。第一，不马上弄个结果，川普就要暴脾气掀桌子了；另一种可能的就是川普啊很着急，他希望达到结果，那么这就会鼓励伊朗啊逼迫美国退谈判当中去妥协。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高调宣布儿子的婚礼不参加了，要等伊朗的结果，他本身可能也暴露了一种啊脆弱，这种脆弱它体现在美国伊朗双方现在都着急想停战。伊朗着急呢，是因为美国把他港口封锁了，切断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这个他着急。美国着急呢，是眼看中期选举要到，那么目前这种状况，油价高企，美国通胀反弹，这个对川普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川普待在白宫，他让全世界更看清了，就是双方都着急停战，又都指望对方更多的妥协。那么从今天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们是诚心要把这个周末拖过去，因为今天伊朗的表态，他没有说我答应你什么条件，他说我要认真的来审议给美国的回复。哎，这几天那川普在白宫啊等可能就白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现象。所以未来几天我们还可以继续围观川普待在白宫会做什么决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凯文沃什就职典礼的关键时刻，川普总统鼓励新任美联储主席独立行事，然后他暗示了他希望看到的情况。那么对于这篇报道， LT 与网友啊介绍三个方面报道的信息以及 LT 的观点。第一呢，这个报道他讲了昨天典礼上川普传递的一种既要又要的矛盾的信号。川普说，我希望凯文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 做你自己的事儿。这个呢，感觉呢是一种维护美联储的独立，这是川普的一种姿态。但是川普随后又说了一句话，幸好凯文与几位前任不同，凯文明白当经济蓬勃发展时是一件好事，我们不需要做的太过头去压制经济的增长，让它引爆。你看这个观点就回到啊，川普一直以来的立场，就要求美联储降息降息再降息，美国的经济啊增长不是2%-3%，要弄到8%-10%，就比中国增长还要高的那个增长速度上去。所以川普昨天传递的信息，实际上它是一种表达上的矛盾，实质意义呢还是在敦促美联储来配合川普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就是大干快上。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他这个报道的内容以及 LT 的分析呢，你看这个报道它出现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不像他的前几任在美联储内部宣誓，而且他的前几任在美联储内部宣誓呢都是美联储的副主席来主持宣誓。那么昨天这个宣誓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在白宫；第二，谁来主持这个宣誓呢？是保守派资深的大法官托马斯。那么不仅是托马斯主持这个宣誓，另外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也参加了这个宣誓仪式。那么他就传递很有意思的信息，这个当然是川普决定的，这个仪式谁主持谁参加，他让大法官来主持，传递呢我白宫啊并没想控制美联储，你看大法官来主持。但是更深刻的意义呢，是美国媒体啊，特别华尔街日报，他意识到这个是川普精心安排的。因为托马斯这些人呢，他们是一个理论派系的，就他们对美国的治理制度他们有一套理论的，他们非常信奉单一的行政首长理论，就他们认为啊，宪法并没有创造一个不受监督的金融第四权。就美国的很多舆论呢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是美国的第四权，除了三权鼎立以外，金融政策上是有一个独立机构，但是在托马斯大法官他们写文章他们的理论里边不存在这个第四权，美国只有单一的行政首长。所以选托马斯来主持，川普政府传递的信息既有独立于白宫，同时呢也有宣扬托马斯这些人的理论，你根本就不是个独立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这个报道凯文沃什在演讲当中啊，他高度赞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对他的老领导伯南克，他曾经在伯南克手下工作过5年，他按道理来讲他更了解伯南克，但是他对伯南克只字不提，大力赞扬格林斯潘，要学习格林斯潘。这个就传递了凯文沃什他的执政理念，就他希望美联储啊未来像格林斯潘那样把规模做得很小，所谓规模做得很小，不要去那么多干预经济，不要去买那么多的债券，在资产负债表上规模大幅缩减。这个对资本市场，这对网友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了。伯南克大家知道，他应对08年金融危机弄了几轮的 QE， 就量化宽松，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非常膨胀，所以他的这种宣誓，他的这样一种赞扬格林斯潘，实际上他是做了他的执政理念的一种宣誓。这个可能我们对未来美元的走势，你可能就不能够忽视凯文沃什的这种宣誓。另外凯文沃什在昨天仪式上啊，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不相信前瞻指引，政策制定者应该看小数点左边的数据而不是右边。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是未来美联储啊变革的重大方向。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就凯文沃什说你要注意小数点左边的，不要太关注右边的，什么含义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数据 13.7， 那么凯文沃什认为要强调什么呢？他认为要强调13而不是 0.7， 那这是个什么含义呢？这个他实际上是在批评现在美联储啊太敏感小数点后面的数据，比如通胀是 2.8 还是 2.5， 哎呀这个美联储就认为啊要调整利率政策。凯文沃什讲这个话的观点就 2.8 跟 2.5 有什么关系呢？对货币政策而言你不要去管它，甚至是 2.3 与 2.8 你都没必要去管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美联储的这个所谓的门槛，就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啊总是盯在通胀 2%， 高于 2% 了就要限制，低于 2% 了就要宽松。那么凯文沃什呢，他就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什么呢 高于2%，低于2%，你看高多少？如果高的幅度啊不大，比如说2.1跟2.8，你不要去管它。你可能到了3-4，哎，你再去管。肯沃什呢，他昨天他讲了一个让财经界感到还是很震惊的话，他说经济学既不是物理学，也不是数学。这个话说的没有毛病，但是他结合这个小数点左边右边的值得重视的程度，你能够更深刻的领会他未来对于美联储啊这个所谓2%的红线，他有啊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包括他佩服的格林斯潘也是很尊重这个2%的，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所以昨天这个就职典礼还是传递了非常具体、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的重大信息。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全球顶级私募集体套现100亿美元大逃亡。这个不知道网友们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面看到相关报道没有？彭博社这个报道还是很令人震惊的。报道这样描述：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外资退场潮，全球顶级私募股权巨头正上演集体大撤退。华平投资支持的普林斯顿数字集团正紧急寻求以10亿美元出售其在中国6个城市的数据中心的资产，即贝恩资本、凯雷集团此前纷纷割肉或套现后，外资在中国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几近终结。内幕在于北京日益严苛的网络安全和数据跨境监控，让外资意识到留在中国无异于怀揣着定时炸弹。他们正将这数百亿美元的资金疯狂配置到马来西亚、日本和印度。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震惊国际财经界的新闻， LTU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为什么跑？因为人工智能是一项新型产业啊。现在美国的有关数据中心的一些股票还是受到很大的追捧的，哎，怎么中国的数据中心的外资出现大逃亡？它真正的推力在哪？就为什么要这些外资要跑？晚点跑行不行？那么彭博社报道的字面表达呢，是北京日益收紧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监管体系，让外资持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在政治上愈加复杂敏感。就这段话用人话来翻译呢，就数据中心啊，它不是一般的生意，它是数据的物理的载体。谁控制了数据中心，在中共看来，谁就存在安全的漏洞。那么你外资掌握的话，那这还了得了？所以每一个有外资投资的数据中心，那都是存在大量的行走50万，那都是有大量的特务。因为你这些投资者必须得参与数据中心的管理，了解数据中心的一些敏感信息。所以这个所谓的监管加强，它并不是中共从技术上对数据中心有哪样一些要求，它主要是这种啊安全检查、反间谍运动，让这些参与数据中心建设的外资啊外商怀揣定时炸弹，就随时你就是个特务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跑呢？目前人工智能的这种热潮提供了绝佳的退出的窗口。就你要想跑啊，不是说你有没有跑的意愿，关键是有没有人接盘。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炸性的增长，把数据中心的估值推高到了历史的高位。那么中国市场对这种数据中心的估值的倍数到了7到8倍，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跑更待何时啊？那么第三个，这些钱跑了之后又去哪儿了呢？它去向非常明确，彭博社这个报道它也列出来了，主要去马来西亚、印尼、日本和印度。从经济上来讲，网友们能够很直观看到数据中心领域的外资的大逃亡、大撤退，但本质上来讲，还是中共推行它的数字主权或者变态的国家安全，它形成的一种效应。包括中国国安部抓特务运动，这个是中共他不认为这个外资抽逃有什么问题，哎，你帮我建好了交给我，我来管，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资本市场认为是一个大事，但是在中共看来，这个不是个什么大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与网友分享和讨论的是，外资撤离数据中心是否也反映了中国数据中心呢存在泡沫化，或者这些投资者有泡沫化的担忧？因为你所谓的监管担忧它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为什么从2017年开始数据中心建设的热潮这么多年都没跑，到现在要跑？所以 LT 认为，除了对这种啊抓间谍运动、 数据安全、中共的变态管理担忧以外，它更多的也是反映在目前中国数据中心大干快上产生的泡沫。那么这个说法或者这个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们从中国官方一些数据啊，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中国2021至2023年数据中心三年规划设定了机架安装量年增 20%， 2024年已有633个超大型数据中心建成运营。那么是否过剩呢？就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信息，他希望啊，到今年底全国数据中心的使用率提升到 60%， 这是国家发改委最近的报告。那么言外之意呢，就到今年底中国的数据中心利用率啊，连 60% 都不到。那么这个显然它反映一种官方承认的一种啊供应的过剩。第二个方面也是很有意思，中国这个算力中心呢，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中国推行所谓的东数西算，就东部发达地区它集中算力啊，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但是它这种数据中心按中国官方的规划呢，它都部署在西部，比如新疆、贵州、内蒙，利用它的能源价格便宜、环境标准低。但这种东数西算的这样一种规划或者是一种计划，它就存在一种脱节。你打个比喻，比如说新疆拼命的建超大型的厨房，然后等着上海人去下订单外卖，那么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市场的匹配，这个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再回到外资这次大逃亡，它实际反映这些外资它看到了比监管更麻烦的问题，泡沫。所以会议评级公司它对这个现象啊，它是有一个评论的，很有意思，说中国外资系统性的重估中国数据中心资产的先行指标后做出撤资的决定，本质上是因为这个资产类别的风险溢价已经上升到回报模型不划算的程度。而且惠誉提供的数据啊，相信网友们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北美特别是美国数据中心的控制率只有 1.8%， 欧洲数据中心的控制率只有 3.6%， 而中国的控制率啊 40% 以上。就今年吃奶的劲儿拿出来，到年底看看能不能够让这种啊控制率 40%。 所以惠誉这个报告可能它才揭示了这一次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外资大逃亡的最本质的原因。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那么这个文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的一些党媒把这个意见都定性为啊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它制造出来一种啊朦胧模糊的舆论氛围，特别是党媒故意模糊一些概念。 MT 也注意到，中国社交媒体在评论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很多人一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就联想到是不是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或者户籍铁幕终于要结束了。而且中国的一些财经媒体啊，包括一些地方党媒，也在有意无意的把这个文件呢描述为解决了中国几亿城漂和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这个门槛限制拿掉了。哇，这个就不得了了，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以后在北京打工那就是北京人了，在深圳打工就深圳人了。这个是这两天党媒特别是地方党媒他制造一种这样的一种舆论氛围。那么网民这种议论呢，也没有人来去做一些解释。 MT 想，对啊，中国国务院的这个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对这个意见本身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意见真的取消了户籍限制，实现了自由迁徙吗？就这个文件本身它根本没有讲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所以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别高兴太早，他这个意见更多是在玩一种文字游戏。你如果仔细看文件的用词儿，里边有一个高频词叫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啊，中共在谈到城乡差别的时候，他就喜欢用这个逐步，包括毛泽东说的剪刀差等等，但逐步了70年了还在逐步。他这个逐步呢，就成了 户籍制度的一个挡箭牌。你只要有人谈取消户籍制，中共就用逐步来抵挡。那么你如果对中共的本性了解深刻的人，你一看逐步，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中共在顽固固守他的户籍制。但是在中共的党媒的引导下，现在网民呢对这个文件产生了一种幻觉，他们忽视淡化逐步两个字，直接落到后半段将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纳入。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他这个文件这个意见真的是提供了均等化吗？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不可能。因为最近刚刚北京、深圳、上海还在对购房外地人的购房啊来做放宽，而且呢只是限定在特别的地区、偏远的地区，所以连购房的资格都没有放开，哪里有什么均等化呀？更谈不上医疗、教育、退休养老这些均等化。但有的网友会讲，哎，明明提到了有一些服务措施啊，比如说在公租房啊，什么老人谁迁到子女家呀，哎，这个还有些政策啊，也提到一些落户户口啊。所以说你认真通读这个意见书的话，你可能会感受到的，它不是在解决均等服务，不是在解决户口啊限制问题，它是在解决刺激消费的问题。你看他说的这些啊，都不是指一线城市，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去落户，来了就给你上户口，他是在刺激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这个是这个意见的本质。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也是在中国网络舆论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哎，这个意见呢，特别对这些灵活就业，中共称的什么外卖小哥，哎，春天来了，外卖小哥的春天来了。全面打破社保户籍限制，就这些令人振奋的评论呢，充斥中国的这两天网络，真的是解决了这些外卖小哥、快递员的后顾之忧吗？这个你得认真的来琢磨。实际上，中共他这个意见，就李强这些小镇官员呢，还是很坏的。他的确是放开你这些外来工在大城市参加当地的职工社会保险，没有户籍限制，你交钱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文件，他就没说领钱。比如说我一个甘肃的小伙在上海做外卖，我在你那地方交社保，我退休了能不能享受上海的退休金的待遇呢？跟上海人退休一样的待遇呢？不行。因为你看他这个意见，他就坏在哪呢？他只开放交钱，他没有开放领钱。你领钱在哪儿领，我们另说。你能不能在上海领退休养老金呢？那就他设置了很高很高的门槛，就你累计必须在当地交满十年的社保基金，如果你不满十年，就把你交的这些养老保险金打包退回你的原籍，你回到你原籍去领取，你退休金的标准也回到你的原籍一样的标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些外来工，我能不能熬十年交十年呢？你这个很难的，因为你本身就是灵活就业，所谓的灵活就业，它就是朝不保夕的，你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熬十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呢，这些灵活就业，你个人交付的比例比人家其他的就业人员交的比例要高得多，那么这个也会给你带来心理压力，你凭什么要自己交那么多？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很多外来工，这些外卖小哥、快递员缺乏交这种高昂的社保的积极性。所以这个意见它看似鼓励你，看似平等对待，它更像是一次啊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他在发展庞氏骗局的下游，赶快来交，赶快来交。因为庞氏骗局他忽悠你交钱，他并没想分钱给你的。所以如果李强这些人真的有些良心的话，他既然放开人家在大城市交这种啊养老保险，你也应该放开人家领取窗口，可以按你所在城市的退休人员的这样一种待遇来对待。所以 LT 感觉就是这个应该是一种进步，他做了一些善意的姿态，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只做出来一点点改进姿态，但是在党媒的宣传上呢，又包装了太大的忽悠。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对中国问题最关注的大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发生2009年以来最致命的煤矿爆炸，至少90人死亡。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少90人，成为该国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周五晚间 长治市一家小型工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正在调查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遏制此类重大工业事故发生。山西通州煤焦集团旗下的柳绳玉煤矿规模中等，年产为120万吨，主要生产炼焦煤，仅占山西省每年13亿吨煤炭总量的一小部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两天中国官方在确认死亡人数，他们动作还是比较慢的。那么目前新华社报道的90人，实际上还有另外9人失联。中国社交媒体啊普遍质疑这个数据，因为山西当地很多网民讲死亡人数是超过100人的。新华社报道呢，他认为还有9个人失联，就没找到，所以未来几天可能这个死亡人数还会上升。所以中国社会对官方公布的这个事故的真实性是普遍存在质疑的，这是中共自己把自己的信誉啊给摧毁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的煤炭的产量最近两年突然反弹，在之前中共为了缓解环境的质量，特别是空气的质量，是压减了煤炭的开采的，但这两年煤炭突然变热了，它有一个重大的政策背景，就习近平在强调安全，极端重视安全，在这种安全政策逻辑下，中国国家发改委呢就提出来一个计划，所谓的用煤替代部分进口石油，就中国对外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啊常年是超过70%的。那么国家发改委为了贯彻习主席的这种安全观，要降低对外的依赖，提出煤可以大搞一下，特别是近两年推动所谓的百亿级煤化工项目密集动工，包括宁夏、内蒙、陕西、山西都纷纷呢掀起了一股百万吨级的煤化工的扩产潮。所以山西这次爆炸事故啊恰恰成了中共用煤替代进口石油啊这盘能源大棋背后最沉重最真实的代价的缩影。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可能很多网友也都注意到这一点，就习近平治下处理这种重大事故啊，就最高领导人他们处置的方式与以往中共领导人处理的方式是明显不同的。就中国网民议论最多是习近平从来不去事故现场，那么他不去之前的李克强呢还是去，但自从换了小马仔李强之后李强也不去，这个是中国民间对中共最高层对待重大事故的态度上啊议论最多的或者是最不满的。那么如果你仅仅看到啊习主席不愿意去现场，或者是现在总理也不能去现场，这个还是这种处置方式处置态度的表象之一，更深刻的实际上习近平在处理这种重大事故的方式以及习近平治下的各级官员对待重大事故发生的态度啊与以往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就来举煤炭事故我们进行对比。周五山西的这次事故被称为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事故，那么我们就与2009年那次大事故来相比，网友们来感受一下中共在处理重大事故时候有什么不同。2009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鹤岗市龙煤集团新兴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那么这起事故最终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是108人。那么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事发当天新兴煤矿的矿长、副矿长以及总工程师3人立刻被免职，就是第一啊，这个企业的领导人被撤职，龙煤集团鹤广分公司的总经理、党委书记被免职。随后黑龙江省龙煤控股集团以及鹤广分公司7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当时官方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要求善后工作要带着愧疚做，既讲政策又讲情感，所以每位遇难的矿工家属获得39万人民币的赔偿金，这在当时来讲啊是一笔巨款。那么当时中共的高层是如何应对的呢？那么胡锦涛、温家宝第一时间做批示政治表态，这个与习近平他们都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呢是黑龙江事故发生之后，黑龙江省委集体检讨，事故发生之后黑龙江的省委书记吉炳轩公开表示省委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我们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出深刻检查。而龙维集团的董事长高崇也公开表态，请求给予自己最严厉的处分。你看，我们再来看今天，你看他这个处置方式啊，习近平治下他完全不一样。除了习近平、李强签字批示之外，他不一样在哪呢？第一，他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刑事犯罪的名义把涉事的企业负责人给抓了。你看，这个与胡温时期啊，先调查，那么对中共控制的这些企业来讲，该撤职撤职，该免职免职。习近平不一样，抓人，刑事犯罪抓人，我不管调查没调查，先抓人再说。这是他体现他一种啊强硬。第二，省委书记有没有检讨呢？没有。山西这个国企有没有领导人去检讨呢？负荆请罪的没有。就现在啊，习近平治下，这些官员呢、啊，明哲保身，谁都不敢去承担责任的。你躲都躲不过来，你还去道歉？那如果今天的这个山西省委书记像09年的黑龙江省委书记那样道歉，可能习近平要抓人了，省委书记也得抓了。那现在既然这种情况，那大家都不承担责任了。现在具体就落实到那个企业啊负责人把他抓了就行了，大家都没责任。那么第三个不同，这个可能中国网民感受会更深刻的，在09年的事故发生之后，还有大批的中国记者啊拥到现场去调查，特别是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都发布了一些啊公开深度的调查报告，揭示煤矿内部的黑幕，痛批大矿大难是血的事实。但是今天就不行了，这个都得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那么多媒体，你弄不清这起矿难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所以同样规模的煤矿的这种事故，中共在处理方式上，习近平治下与之前差别是非常巨大。最直观的体现，没有人敢承担责任，没有人有愧疚，没有人道歉，第一时间就出现了以形化灾。习近平治下他还是有他特点的，比如政府欠人家老百姓的钱，欠民营企业的钱，不想还钱怎么办呢？以刑化债，把你当犯罪分子，刑事犯罪把你抓起来，我这个钱就不用还了。特大的这样一种事故灾难怎么办呢？以刑化灾，抓人，第一时间抓人，不需要调查，一抓人，刑事犯罪，这个事儿也解决了。那么真的能够以刑化债吗？真的能够以刑化灾吗？显然不可能。真的不需要这些各级监管机构，这些官员们道歉愧疚吗？当然需要，你不做他就会积累这种民怨。所以我们在了解这样一个重大事故突发信息背后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深刻的变化。中共的执政方式与以往不同了，他们连作秀的这种维稳都懒得去做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